来到咱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这期内容啊，我是真的迫不及待想跟你聊聊。
确实，今天我们要拆解的这份资料非常有意思。
对，所以如果你一直觉得你歌单里最爱的那首单曲，或者是你平时去超市总拿的那款无糖饮料，纯粹是你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
或者是你绝佳品味的证明，对吧？
没错，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今天咱们可能要稍微打碎一下这个浪漫的错觉了。
确实是个错觉，就是人类嘛，总是非常迷恋这种控制感。我们特别喜欢相信自己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里，靠着自己敏锐的眼光挑选了出了最适合自己的东西。
但是当你真正翻开今天我们要深挖的这份原始文稿，就是这份探讨商业、媒体和注意力经济底层逻辑的资料时，你会发现事实其实相当冰冷，
相当残酷。
我们自以为的那种自由选择，说白嘛，往往是某个躲在幕后的人，甚至是拿了回扣的人提前为你设定好的路径。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挖透一个概念，也就是策展 curation。
对，策展，在这个信息多到让人头皮发麻的世界里，到底是谁在决定我们每天听什么、看什么、买什么？
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命题，而且这份资料给出的视角很绝，它不是从现在的互联网开始聊的，
是从1950年代的摇滚乐黑市交易开始的。
对，还有如今社交媒体上那些永远在愤怒的人，甚至还讲到了为什么维基百科上一份关于西班牙海鲜饭的词条能给我们带来希望。
哇，跨度真的很大。
是的，其实信息的过滤方式，或者说这个策展的过程，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看到的世界，更是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我们本身的信念。
好的，那咱们就赶紧拆解一下。为了理解今天大家面对算法的那种焦虑，咱们得先回到过去，看看当信息渠道极度稀缺的时候，策展人手里的权力到底有多夸张。
那个时候的权力可以说是生杀予夺了。资料里提到的第一个例子，就是1950年代的美国摇滚乐坛。那个大名鼎鼎的电台推手 Alan Freed，
对 Alan Freed， 他算是把摇滚这个词普及给大众的关键人物了吧？
绝对的。但是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彻底毁了，就是因为一个当时圈子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Payola。
所谓的 Payola，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唱片公司直接塞钱给他，买他节目里的播放时间，对吧？
对，就是收钱播歌。我们今天回头看可能会觉得，哇，这太腐败了，但在当时的那个权力结构下，这几乎是一种必然。
怎么说呢？
因为稀缺啊，你得知道在50年代，一个城镇可能总共就只有那么两三个主流广播电台，那个年代没有流媒体，没有手机，
就是如果你想听歌，你只能打开收音机。
对，所以对于一首新歌来说，如果这几个电台的主播不播你的歌，那你在大众的世界里就等于是不存在的。
懂了，没有曝光你就一张唱片都卖不出去。所以站在唱片公司的角度，花钱汇入 DJ 简直是回报率最高的一笔商业投资了。
绝对的。而且这种买路钱的逻辑不仅仅是在音乐产业，资料里还给了一个极其生动的线下零售案例。
哦，对，那个关于连锁书店的例子，作者自己当年写了一张名叫 The Dip 的音频 CD， 然后他直接拿着这张 CD 去找全美最大的书店 Barnes & Noble 谈判。
他给了一个极低的进货价，
$2，每张仅仅$2的批发价。然后你猜书店怎么干的？他们直接把这些 CD 全部摆在了全北门店的收银台旁边，标价$9出售，
中间高达$7的差价，其实就是书店作为策展人收取的通道费。
哇，真的是暴利。
收银台旁边那是零售业的黄金地段啊，书店通过在这个位置展示商品，赚的利润远远超过他们卖那些普通的精装书。
这就跟咱们今天去逛大型超市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你有想过吗？为什么这周超市最显眼的那一排货架两端，也就是所谓的端盖，摆的是可口可乐，然后下周突然就换成了百事可乐？
对，显然不是因为超市经理这周突然改变了口味，对吧？而是因为品牌方付了高昂的上架费。
这其实就像是 就像是夜店门口的安保。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是吧？安保并不在乎你在里面跳舞好不好看，他只在乎你有没有偷偷给他塞小费，只要钱给够，他就会让你进全城唯一的那家夜店。
没错，更夸张的是，有些创作者为了进这扇门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资料里提到，像查克·贝里的那首经典老歌《梅白林》，还有歌手理查丹·马克思早期的作品，
对，他们都遭遇过霸王条款。
是的，理查德甚至在录音室里被当时的黄乐大佬可尼·罗杰斯直接威胁，对方说，如果不把我的名字加进共同创作者那一栏，这首歌你就别想发了。
天哪，为了换取稀缺的曝光机会，甚至要出让自己的署名权和灵魂。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权力完全建立在稀缺性之上。谁掌握了仅有的几个麦克风，谁就能把准入资格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但是等等，这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点。既然这种权力是可以明码标价拿来交易的，那为什么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咱们过去的那些传统媒体、电视、报纸并没有完全沦为那种满是垃圾广告的废料场呢？
问得好。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天然的平衡机制，声誉。你想想，如果一个电台 DJ 因为收了钱，每天只播极其难听的口水歌，或者一家书店只卖烂书，
那听众或者顾客不傻啊，他们很快就会关掉收音机，再也不去那家书店了。
没错，过去的伟大策展人其实是通过拒绝眼前的短期利益，创造了巨大的文化甚至历史价值。比如当时 CBS 晚间新闻的传奇播音员 Walter Cronkite，
哦，他在越战期间的报道。
对，他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或政治干预。在1960年代，他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把越战最真实、最惨烈的录像画面直接播报给美国公众。
也就是说，他通过自己的策展重塑了整个美国社会对那场战争的认知。
确实如此。这种基于声誉的策展权在商业领域的杠杆效应同样惊人。资料里复盘了1983年 Radio Shack 这家公司的崛起。
这个案例看得我直呼内行。当时这家公司本来只是去跟软件开发者谈电脑游戏的引进，
但是因为他们在全球有9000家门店，其中3000家会进货。
对，咱们算笔账啊，3000家店，每家店就算只进3款游戏，每款只拿3份 copy， 这已经是27000份的保底销量了。更重要的是客流。
没错，这几千家门店每天会迎来数以百万计的客流。正是因为掌握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发行策展权， Radio Shack 能够决定几百万美国人走进商店时第一眼看到什么电子产品。
结果就是，仅仅7年后的1990年 ，Radio Shack 竟然从一个卖货的零售商，摇身变成了当时美国第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
因为渠道在他们手里，他们可以自己造电脑，自己卖。
太牛了！但资料作者也犀利地指出，这种精英式的中心化的策展模式，天生带有一种致命的基因，
也就是保守主义。
对。当几个人掌握了向几百万人广播的权利时，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犯错。
是的，失去受众的恐惧会让策展人倾向于打安全牌。比如那些权威的科学期刊，他们在本质上就是极度保守的，
经常会拒绝突破性的论文，对吧？
对，很多真正前卫的研究最初都会被拒，因为期刊编辑会衡量风险。如果我们发表了未经验证的研究，只要有一篇最后被证实是伪造的，这本期刊几十年积累的声誉可能就毁于一旦了。
这确实能够理解，也就是为什么资料里提到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对比。大都会代表的是大众的、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经典艺术，
而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末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挑战惯例，去接纳新事物。
甚至连咱们现在的数字模拟体验，作者也认为带有这种保守过滤的影子。比如你在顶配的 Dior 显示器上看着每平方厘米2万像素的根特纪糖画。
作者管这个叫缺乏真实性的仿真重物。
对，因为你体验到的是被数字策展人精心打光修图后的一堆像素，你没有真正体验到原始作品那种粗糙的震撼感。但是等等，咱们退一步讲，难道这种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件好事吗？
哦， 怎么说？
你想啊，它至少帮我们过滤掉了那些疯狂的、完全未经证实的噪音呢，让我们普通人不至于每天被各种假科学或者三流艺术洗脑。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的直觉是对的。保守主义确实保护了声誉，是一道护城河。
嗯，
但是它的代价太大了，它牺牲了创新。策展人因为害怕失去受证而不敢冒险，大量鲜活的声音被边缘化，这就为后来互联网的彻底颠覆埋下了伏笔。
确实，所以当互联网最初诞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为它欢呼，大家都觉得哇，这简直是一场伟大的去中心化解放运动。
早期的互联网确实像个乌托邦，比如资料里举的 CD Baby 的例子，
那个给独立音乐人提供平台的网站。
对，那些进不了传统大型唱片店的音乐人终于有了一个直接面对听众的舞台，还有博客的兴起让每个人都有了麦克风。
包括早期的有线电视，像 ESPN 专门做体育，或者家庭购物网络，这也都是对过去那种垄断性大频道的垂直拆解。
没错，我们从几十个被严格控制的渠道瞬间跳跃到了数千万个自由的渠道。但当我们把大门彻底拆掉之后，迎来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失控。
就是信息大爆炸了。
对，你看看 Amazon 的 Kindle 的现状，在过去像企业出版社、兰登书屋这些老牌机构，全行业一年大概出版50,000本新书，
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内容。
但是现在在 Kindle 上，一年出版的图书超过了100万本，产量翻了20倍。
我的天，所以那些真正用心打磨的优质内容直接就被海量的废话给淹没了。而且当传统的守门人消失，其实信任就开始迅速崩塌了。
是的，这里面有一个极其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是奥兹医生 Dr. Oz。
他的堕落轨迹是真的让人唏嘘。他原本可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外科系的副主席呀，一位极其受人尊敬的医生。
而且他在推动新疗法方面也很有建树。但问题出在哪儿呢？当他获得了奥普拉为他量身打造的全国性电视节目后，一切都变了。
他发现自己每周要面对超过900万的观众。
为了持续喂饱这900万人的注意力，保证每周都有刺激的新内容，他放弃了作为医生的策展标准。
他开始在节目里大肆推销无经证实的什么绿咖啡豆，还有那个鸭抗糖浆，对吧？
对。最终的结局是，全国10位顶级的医生同行联名要求解雇他。
唉。这里就是事件变得绝对有趣，或者说绝对可怕的地方了。这就像是我们原本在一家有米其林大厨精心搭配的试菜餐厅吃饭。
少虽然菜少，但安全。
对，但突然之间我们被扔进了一个无限量供应的超级自助餐厅，而且在这个餐厅里谁叫的最大声，谁就能把食物直接硬塞进你的嘴里。
这个比喻太准了，因为在这个阶段，真正接管秩序的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算法，
社交媒体的算法。
对，像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样的平台，打破了受众和创作者之间基于信任的纽带，算法改变了激励机制。
算法才不管你是不是在说真话呢。
没错，算法只在乎什么能触动人的神经，什么容易传播，比如那些欢呼科学证据的反疫苗者。
对，资料里特别提到了他们，他们传播了内容很极端，充满了愤怒。为什么算法偏偏喜欢奖励这些人？
因为愤怒容易劫持大脑啊。当你愤怒的时候，你就会去点击、去评论、对骂。算法发现，奖励最吵闹、最戏剧化的人，能带来最多的点击和变现。
过去的策展人声誉比什么都重要，现在的算法不需要为真相负责，只需要为下一次点击负责。
所以追求流量完全取代了对真相负责的压力，这就导致了资料里那句绝妙的讽刺，愚人节在2020年可以说是正式死亡了。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被投喂谎言，
每一天都是愚人节，
这太绝望了。既然算法正在摧毁信息质量，那作为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们到底该去哪里寻找真相的灯塔呢？
资料后半段给出了一些让人略感意外的答案。首先就是维基百科。
哇，维基百科打败了大英百科全书。
是的，那5000名核心策展人建立了一套极其顽强的机制。它虽然不完美，但它内在的保守主义，也就是必须展示出出处和来源，让它变得可靠。
那个关于西班牙海鲜饭的词条真的绝了。
对，帕耶拉的那例子。
一群人花大量的时间在后台面红耳赤地争论它的起源，争论里面到底该不该加西班牙香橙。
这种为了声誉而进行的认真策展抵挡了混乱，他们是用严肃对抗熵增。
除了维基百科，资料里还点明了社交媒体上的一股清流，就是 Twitter 上的那个瑞士小姐 Tina Roth Eisenberg。
她非常有意思，在这个充斥着买粉和软广的时代，她绝对拒绝拍偶了，
她只分享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对，所以她赢得了极高的信任和关注，甚至资料作者还为主流媒体说了几句公道话。
啊，主流媒体，现在大家不是总骂他们吗？
确实常受批评，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偏见或者夸大某些部分，但至少他们是经过策展的。
哦，我懂了，就是我们至少知道背后的策展人是谁。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曲线和偏见，这比面对一个匿名投围的黑箱算法要安全得多。
那么这一切对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筛选我们信任的声音？
这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归几个基本原则。首先，这话是谁说的？其次，我为什么相信他们？第三，他们过去犯过错吗？
如果犯了错，他们是否展示了推导和纠错的过程？
没错，我们要主动去寻找那些珍惜自己策展声誉的人，而不是被动接受算法的投喂。
其实，这种基于信任和慷慨的策展理念不仅适用于媒体和信息，如果你把它放到商业世界里，它实际上是一种正在崛起的极其强大的商业模式。
资料里最后就引用了听众 Chris Hill 的一个提问，他把麦当劳、 Home Depot 和 Danny Meyer 的联合广场餐饮集团以及 Trader Joe's 进行了对比。
这两波企业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画风啊。
是的，传统的资本家模式，像麦当劳利用极大的规模和房地产提供便利和低价，追求的是最大控制权和权威。
这种模式现在依然很赚钱，
但它并非唯一途径。 Trader Joe's 代表的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商业模式，放弃一部分权力和控制，将市场作为听监设备，
就是基于信任和慷慨的文化。
对，当人们信任你的时候，你进入市场的成本反而会降低，社区带来的红利会更高。
我总结一下啊，这就像是自动售货机和社区咖啡馆的区别。
哦，这个类比很有意思。
自动售货机代表的就是传统规模商业，冷冰冰的，靠随处可见的便利赚钱。但是社区咖啡馆呢，靠的是店长，也就是这个策展人对你的了解和关怀。
非常精准。无论你是一个品牌、一个作者，还是一个电台 DJ。在这个被分割成无数小单元的世界里，竞争的关键早就变了，
不再是谁拥有的员工最多、体量最庞大了，
而是谁能获得最少的必要员工，并成为被选中的、被信任的社区领袖。
哇，今天这趟思想之旅真的太通透了。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啊，从50年代艾伦·弗利的收钱波哥的暗箱操作，到维基百科上为了一盘海鲜饭争论不休的坚持，
再到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夺回主动权，做自己大脑的首席策展人。
没错，其实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你今天能抽出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来陪伴我们一起深度探讨，这本身就是你对自己注意力的一种极其优秀的策展。
是的，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今天资料但可能更刺痛人的问题供大家独自回味。
哎，什么问题啊？
我们今天一直在聊你该如何挑选值得信任的策展人，但是想一想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当 AI 开始默默地为你定制每一次搜索结果，生成每一条新闻摘要时，它甚至不再向你展示它的来源或是偏见，
一个绝对的黑箱。
对，在那个时候，究竟是你还在策展你的人生，还是你已经沦为了 AI 算法为了某个未知目的而精心策展的展品呢？
是，问题绝了。下次当你解锁手机屏幕的时候，不妨在心里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感谢你的陪伴，期待咱们下一次的知识探险。再见。
再见。